好，弟兄姐妹平安。这个从台上看下去哈，这个好像有点不太平衡啊，可能坐在台下不会没有这种感觉哈。这个我们是不是可以稍微平衡一下？各位弟兄姐妹，如果您愿意往前坐的话呢，请往前坐啊。我们前面后面都是一样，是不收门票的啊。好，感谢主。今天呢，廖牧师还有孙牧师给我这个机会，好，让我在这边跟弟兄们分享，让我呢能够有这个机会呢，来磨这把圣灵的宝剑。好，圣灵宝剑就是神的道。好，如果不磨的话呢，就好像这个神的话语啊，我们不操练的话呢，就容易生锈啊。我们要常常要操练神的话语啊，让我呢能够一个月好准备一篇道。感谢主，轻松很多。可是呢，我也把我的这个全副的精力啊，放在主所为我预备的这段时间里面啊，让我一同来学习，来学习神的话语。这个月呢是和平月，我们已经听了两次有关于和平的这个信息。各位有没有觉得更加的和平一些啊？更加的和睦啊？更加的平安啊？真的感谢神啊！我想这也是圣灵给这个两位牧师的一个启示哈。哎，这个真的是蛮有效的哈。如果我们能够在这个月哈，专注在什么神的一句话上啊，能够带进我们生活里面哦，能够带进我们的侍奉里面啊，带进我们家庭里面，带进我们工作，带进我们学习里面，哇，那真是有很大的帮助啊！像这个月呢，真的是啊，我在这个和平这两个字上面啊。真的是有很大的收获，愿主的平安常与我们同在。过去两个礼拜呢，我们知道了这个圣灵的果子和平。和平呢有很多种意义啊，有什么？有平安、平静啊，和睦、和好，有和谐、和气、和谐、和爱。哇，真的越听啊越舒服啊，这心里真的是啊，哇，充满了什么？充满了什么？喜乐的平安。因为神的话语呢，对我们都是有帮助、有造就的，而且都是正面、积极的。的确，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呢，在我们生命里面有很多什么？有很多让我们觉得不平安的事情。因为呢，我们是活在什么？活在这个人群之中啊，活在这个人的世界里面。刚才我看到那位小朋友啊，不知道是哪一位的，这个是小女孩。爸爸妈妈在吗？哦，感谢神哈！哦，这是，他很属灵哦。我发觉我们很多弟兄姐妹，我们还不像他那么属灵啊。我怎么说呢？因为他在神的面前很释放啊。我真的希望啊，我们每一位都跟他一样释放，来自正面的敬拜就是这个样子啊。我举手无拘无束，在神的面前的嘛，是自由的，完全自由，完全释放的。我真的看到他里面真的充满了平安，充满了喜乐，无忧无虑啊，就好像那个小麻雀一样。哎，真的，我们好像年纪越大，好像这个烦恼的事情就越多啊。当我的孩子呢还小的时候啊，他只有一个 quarter， 他就很满足了。这个 quarter 就是他全部的财富啊！哇，他把这个 quarter 看得很大。只要带他去吃一个汉堡，哇，真的是他觉得好像他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。可是 日子慢慢过去，渐渐长大，好像一个 quarter 已经不能满足他，一个汉堡呢也不够，要两个，要三个，因为呢饭量越来越大。所以呢，我们在日常之中会面对什么？面对很多让我们操心的事情。可是感谢主啊，在这边呢，在圣经里面，神都告诉我们怎么样让我们得到平安，让我们得到和平和睦。请可以翻到圣经的新约圣经腓立比书第四章。新约圣经腓立比书第四章，我们从第四节读到第九节。谢谢安华弟兄。好，请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。我再说，你们要喜乐，当叫众人知道你们谦让的心。主已经尽了，应当一无挂虑，凡事借着祷告、祈求和感谢，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。 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，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心怀意念。弟兄们，我还有未尽的话，凡是真实的、可敬的、公义的、圣洁的、可爱的、有美名的，我什么德性，若有什么称赞，这些事你们都要思念。你们在我身上所学习的、所领受的、所听见的、所看见的，这些事你们都要去行，赐平安的神就必与你们同在。好，感谢主。上礼拜廖牧师呢问了我们一个问题，我们怎么样会不喜乐？给我还记得答案吗？
罪。
罪，然后呢还有，好像廖牧师举了三个例子嘛。有没有，各位有没有做记笔记啊？还有什么？
忧虑。
忧虑。还有呢？生病。哦，感谢主。廖牧师，感谢主啊，这个您的话、您的道啊，这个弟兄姐妹都很认真在听呢、啊。感谢神啊。的确，这些都会造成我们不喜乐。那什么事情会造成我们不平安呢？今天这个我再问各位这个问题啊，有哪些事情会造成我们没有平安？哦，还是罪。对，第一个还是罪啊，有罪的话就不平安。对，然后呢还有什么会让我们觉得心中不平安？哎呀，七上八下，好像 心中有15个吊桶，七上八下啊，坐立难安，恐惧啊，也会。还有呢，如果你有心烦的事情、烦心的事情，是不是就会觉得不平安？坐立难安。所以我们中国人这个成语真的是很有道理啊，我们老祖先 所写的这些成语啊，流传千年啊，真的心中有烦心的事的时候，真的是让人怎么样，坐立都不安。好，首先呢我们就来谈谈，我是不是一个这样容易焦虑、担忧、烦躁、不安的人。我们可以回想一下，我在我日常生活中，我是不是这样的一个人，碰到一点事情，哇，好像这个就不得了了，搞得鸡犬不宁啊。有姊妹在笑，事实上神都知道，神都知道我们每天会面对什么，面对很多的事情，就如同这个姊妹哦，开门七件事，一睁开眼睛就想到什么，柴米油盐酱醋茶，哦，不容易啊。师母这个上礼拜去了西雅图，去了几天哈，哇，这个变成我开门七件事就碰到这七件事啊，又要当爸爸又要当妈妈，哦，不容易啊。对，姊妹是很辛劳的哈，除了这些都是事情之外，还要怎么，还要带孩子啊，哇，这孩子更是要花上这个全副的精力哈，要养要教，哇，真的是不容易。神也知道，神也知道我们每天都活在什么？活在像传道书，神所了解我们，了解我们处在这样一个生活里面。传道书二章二十二节，人在日光之下，怎么样？劳碌，又累心啊！哇，这个身体了疲倦就算了，睡一觉起来就好了。可是这个心啊，疲倦好，很难恢复啊。所以神知道啊，我们不但是身体的疲倦，怎么样？心里更疲倦。心疲倦啊，让一个人怎么样？让一个人活在什么？活在吃也吃不下、睡也睡不着的这个状态之中。我相信各位都有这样的经历哈，哦，有这样的经历。在他一切的劳碌上得着什么呢？二十三节，因为他日日忧虑，他的劳苦成为什么？愁烦，甚至连夜间心也不安，这也是虚空。真的，真是有点事情啊，又是我们这个有家有孩子有工作有事业哈，这个真的是好像越来越多的嘛，让我们心烦的事情。有时候有点事情，真的晚上的嘛，晚上都睡不着觉。各位有没有失眠的经验？ 哎呦，有的姊妹摇头，哇，感谢主，这神的恩赐啊。有没有睡不着的经验？有嘛？哦，为什么睡不着呢？啊，烦心。为什么会烦心呢？哇，这个方牧师真是打破砂锅问到底啊！的确哈，就看我们怎么样看事情啊。我们怎么样可以把事情看得很大，也可以怎么样把事情看得很小。神知道我们会面对什么？面对我们日常生活中的各种繁琐的事情，各种烦心的事情。神不希望我们这样过日子，神要我们喜乐的过日子。在旧约之后呢，当时的百姓怎么样？转离开神，转面神的时候，那个时候呢，神知道他们会有什么样的一种光景生活。就在以西结书12:17-20，我们看到当神的百姓离开了神之后，转离开神之后呢，就会有这样的情形。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，人子啊，你吃饭必怎么样胆战，连喝水必怎么惶惶忧虑啊。这就是我刚才我所跟各位所分享的，真的是连吃饭怎么样都吃不下，吃不下安心啊，连喝杯水怎么样都会怎么都会慌慌张张的。这我们 有一句话说什么，好像 喝杯水都会呛到，哇，真的是神了解，神了解我们。可是呢，当我们再回转到神面前来的时候呢，这些怎么这些不平安，这些忧虑烦恼呢，都消失得无影无踪。所以呢，在马太福音呢，主耶稣啊用了这下面的经句啊，来告诉我们怎么样呢能够将心中的烦躁、心中的焦虑、心中的不安能够完全的交托仰望他。所以刚才我们诗歌有唱到小麻雀啊，耶稣用最简单的例子，也用最日常生活的例子啊，能够把这个很细微在我们身上日常生活中所发生的这些事情呢啊，来用比喻告诉我们，我们一看就明了了啊。所以每次呢，当我读到这段经文啊，我心中的烦恼忧虑啊就完全的什么，完全的一股脑就没有了啊，心中充满了平安喜乐。好，让我们来读读这个马太福音6:25-34，我们一同来读啊，感谢主。所以我告诉你们，不要为生命忧虑，吃什么喝什么，为身体忧虑穿什么。生命不生于饮食吗？身体不生于衣裳吗？你们看那天上的飞鸟，也不种也不收也不积蓄在仓里，你们的天父尚且养活他们，你们不比飞鸟贵重的多吗？你们哪一个能用思虑使寿数多加一刻呢？何必为衣裳忧虑呢？你想野地的百合花怎么长起来，它也不劳苦也不纺线。然而我告诉你们，就是所罗门极其荣华的时候，他所穿戴的还不如这一朵。你们这小信的人啊，野地里的草今天还在，明天就丢在炉里，怎还给他这样的装饰？何况你们呢？所以不要忧虑，说吃什么、喝什么、穿什么，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。你们需用的这一切东西，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。你们他的国和他的义，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。所以不要为明天忧虑，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，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。感谢主， 甚至从这个经文呢，我们很清楚看到主耶稣告诉我们不要什么，不要为吃什么、喝什么、穿什么而忧虑。的确啊，这个吃喝穿呢，这是我们每个人都要面对的，每天都要面对的。事实上是很简单的事情，可是呢，我们常常怎么？我们常常会把它看得什么？看得很大，很重要。师母呢，她十五岁吧，十五岁呢，就带了她的弟弟呢，到了新加坡，两个人独立哈，在新加坡住了两年。我相信呢，在这两年之中呢，神让师母呢，这个有很大的这个啊。这个转变哈，这个师母她真的就不忧虑啊，吃什么，穿也什么，很简单哦，很随便哦，喝也是一样哦，让我有很大的学习啊。我是个对于吃喝穿哦蛮看重的人哈，可能是因为从小这个妈妈照顾的太好哈，哎，神很奇妙的哈。神通常把两个完全好个性不一样，把两个完全生活背景不一样的，把两个呢这个想法喜好不一样的人放在一起。各位如果弟兄姐妹已婚的可以想想看，好像是这样子啊，真的哦，这就是神的奇妙的安排哦。在这边神经告诉我们，不要为任何的事情的忧虑，也不要为明天担忧，因为呢神掌管着一切。神要我们怎么样？要先求什么？先寻求他的旨意，一心一意的来寻求神的旨意。神要我们怎么样去做，就照着上帝的方式去做，不要让忧虑让我们裹足不前。我就停顿在这里。忧虑常常会让我们怎么样？停在这里，不敢向前啊。让我们专心在神的话语之上，让我们专心寻求神的旨意，专心寻求神要我们怎么去做，我们就怎么去做。这样我们就不会有忧虑，我们把一切的忧虑怎么样，都交托给他。所以在彼得前书五章七节说，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，因为他顾念你们。所以弟兄姐妹，神都知道我们会有这些烦恼，可是呢，我们有一条路可以走。神让我们有一条路可以走，就是我们可以把我们所有的担心烦恼都带到神的面前来，交托仰望给他。不论我们的工作、家庭、生活、学习、侍奉，都完全的带到这位爱我们的主面前来。在罗马书十四章这边讲到十七节到十九节，这边讲到说，因为神的国，也就是上帝的国，不在乎什么吃喝，很吻合哈，是在乎什么公义、和平，还有圣灵中的喜乐。所以在这几样事上服侍基督的，就为什么上帝所喜悦，又为神人所称许。所以我们要 务要追求和睦的事，与建立彼此建立德行的事。所以在公义、和平和圣灵中的喜乐这几样事上服侍基督、服侍神，就能够讨神的喜悦。什么是神的国？什么是上帝的国？什么是追求什么？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，也就是照着上帝、照着神在圣经中所告诉我们的这几样，我们只要照着去做，怎么样？我们就义无挂虑了，义无忧虑了。所以说，腓立比书四章六节呢，也就是神告诉我们怎么样能够得到平安。答案都在圣经里面，各位弟兄姐妹，答案都在圣经里面。让我们从神的话语中，从上帝话语中去寻求我们人生的答案。再来，我是个凡事向神感谢诉求的人嘛。不管碰到顺利的事情， 不管碰到不顺利的事情，我们是否都能够来到神的面前，来到上帝的面前，向他感谢，向他祈求。所以腓立比书四章六节这边讲到说，只要凡事借着祷告、祈求和感谢，将你们所要的告诉上帝。第七节，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，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。这边所说的祷告、祈求和感谢，就是明确的、清楚的，带着感谢的心来到神的面前，来到上帝面前，将我们所需要的、将我们所求所想的告诉他。所以诗篇呢，有很多什么？有很多赞美，有很多感谢，有很多感恩的诗，这个金句。就如同诗篇一百篇四节到五节，当称谢进入他的门，当赞美进入他的院，当感谢他，称颂他的名，因为耶和华本为善，他的慈爱永存到永远，他的信实直到万代。这边讲到的称谢、赞美、感谢、称颂，哇！当一个人在顺境的时候，一切顺利的时候，一切平安的时候、稳妥的时候，哇！我们很容易这样的祷告，哇！感谢主啊，赞美主啊，你祝福我，称谢你啊，哇！可是当我们碰到逆境的时候，当我们碰到不顺利的时候，我们是否还会这样祷告呢？这边有个例子，我们来看哈，在约伯记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哈，约伯记的第一章第二十节到二十二节哈，约伯便起来撕裂外袍，剃了头，伏在地上下拜，说：我赐生出于母胎，也必赐生归回，赏赐的是耶和华，收取的也是耶和华，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。在这一切的事上，约伯并不犯罪，也不以神为欲望。各位都很清楚哈，约伯是在什么样一种情形之下做这样的祷告。这边讲的说伏在地上下拜，这个下拜的英文是什么？有打英文出来吧？没打英文啊？OK， 抱歉啊。这个下拜呢，英文就是 worship。约伯跪在地上啊 ，worship 敬拜神啊。各位知道约伯当时发生了什么事情吗？啊，知道，很多弟兄都点头啊。啊，可以从约伯记的第一章哈，可以看到，当时约伯呢是在什么？是在乌斯地那个地方呢，是怎么样？是富比士排行榜第一名，最有钱的人啊！哇，他多有钱呢？他的家产有多少呢？他有7000头羊，有3000只骆驼，有500对牛，还有500母驴，还有什么？许多的什么？许多的仆婢啊！哇！家产很大，家也大，富甲一方啊，非常有钱啊。他有几个孩子？10个孩子。有几个儿子？7个儿子。有3个女儿。哇，该有的都有了吧？啊，五子登科嘛，啊，什么都有了。可是呢，就在那么一天，同样的一天，一天之内啊，怎么样？都没了，就好像股票跌停板一样啊！一天之内怎么都没了，家破人亡，好可怜啊！骆驼也被抢去了，7000只羊，一场闪电啊！结果怎么？7000只羊就在那个闪电之下，全部被什么？被烧掉了。仆人也被打死了， 牛还有驴怎么样，也被抢走了。结果一阵台风龙卷风过来怎么样，屋顶倒塌，十个儿女啊全部怎么样，好像大地震一样啊，全部被压在怎么压在房子里面。当约伯听到了这样的信息之后啊，一天哦，哇，他的心脏还蛮强的。我想说，如果换的是我的话，我早就已经对吧？我早就已经愣在那里了，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啊。最近呢，我们也常常看到这个新闻啊，有很多人也受不了这个一下来的突然来的刺激，结果呢，好像很多流行怎么？炭烧，会知道吗？啊，烧炭，抱歉，不是烧烤哈，是烧炭啊。我相信这个我不用详细的这个解说，各位都清楚啊。有很多这样的事情发生，可是我感谢神啊，约伯呢，他在这个家破人亡的时候，他怎么样？他来到神的面前，他跪在什么神的面前？赞美神，他将他的什么，将他的诉求带着感谢的心带到神的面前。弟兄姐妹，当我们碰到事情的时候呢，当我们碰到重大的事情的时候呢，我们常常会什么，会对人说，我们首先想到说，我可以告诉谁，我可以向谁倾诉，谁能够听我，把我所有的话。刚我回来的时候呢，刚我们全家刚刚回来的时候呢，我跟师母在永和啊买东西，买这个家里的食物。突然有一位姊妹，她迎面过来，很久不见了，她居然能够叫出来我的名字，我蛮惊讶了。结果我就跟她寒暄啊，首先问她最近好不好啊。我想听到答案是很好，可是呢，她回答说不好。结果不好之后呢，就跟我说了大概快一个小时。我跟他不是很熟啊。事后师母也是觉得很纳闷啊，说他跟你不是那么熟，他怎么会把他当时所面对的这个一个人生的很大的一个难处啊，会啊这样的全盘告诉你呢？弟兄姐妹，我们常常什么？常常会向人去倾诉，可是我们却忘了嘛，却忘了来到神的面前，来向神倾诉，将我们所需要的，将我们所想的、所求的，带到他的面前来，用感恩的心来向他祈求。好，感谢主。各位还记得保罗跟希拉第二次去传福音的时候？保罗受了马其顿的异象，结果都来到了腓立比这个地方。哇，在梦中有一个马其顿人站在保罗面前说，我们需要你的帮助，请你过来。结果保罗呢就带着他的福音布道团很兴奋的什么漂洋过海啊，来到了这个腓立比地方，想要什么，想要大大的为主做工。结果呢，没想到只传了一个人，一个卖什么紫色布匹的姊妹，之后呢，就因为怎么样？就因为啊，当地的人反对他们，被怎么被关到监牢里去啊？而且是什么？而且是在什么？是在哪一种情况下被关到监牢里面？我们可以看到《使徒行传》16章啊，众人就一同起来攻击他们，长官吩咐剥了他们的衣裳，剥了是脱光的意思哈，剥光了哈啊，用棍打。打了许多棍，便叫他们下在监里，嘱咐禁足严严看守。禁足领了这样的命，就把他们下在内监里，两脚上了木狗。读到这里已经很惨了哈，啊，莫名其妙就被剥光了衣服，又打了一顿哈，啊，结果呢又被怎么，又被关在地牢里面哈，啊，那种啊。关这个重刑犯的地牢里面，不但是关在地牢里面呢，而且怎么样？而且像重刑犯一样， 怕跑掉，结果脚上还怎么拴了这个刑具，刑具呢，这个刑具怎么还是用锁链的吧，钉在墙上。在这种情况之下，如果今天我们是在这种情况之下，我们是不是会马上开始嘛怨天吧，尤人呢、啊、马上开始埋怨了，有没有搞错啊，神啊，是你叫我来的，怎么会这样子呢？我们都会这样子，一定会这样想。可是感谢神，当在约在半夜的时候呢，保罗和希拉祷告唱诗赞美上帝，众囚犯也侧耳而听。在半夜的时候，夜深人静的时候啊，为什么他们两位不睡觉呢？还唱诗，还赞美，那不是把旁边的人都吵得睡不着吗？可是他们没有想到，他们也没有这样去顾虑，他们就带着什么？带着感谢的心，来到神的面前，将他们的诉求，将他们所求所想所要的，带到神的面前来赞美神。哎，在那个地方的囚犯们也没有嫌他们吵啊，也没有反对啊，居然怎么样？所有的囚犯都怎么？很专心的在听他们敬拜、赞美啊，感谢主啊！因为神的灵在他们当中，神灵在他们当中。当保罗、希拉这样敬拜、赞美神的时候呢，唱诗赞美的时候呢，就发生了什么？发生了一件事情，忽然怎么？地就开始震动，甚至监牢的地基都摇动了，监门立刻全开呀、所有监牢的门全部打开了，众囚犯的锁链也都松开了，所有囚犯的锁链，手上的锁链、脚上的锁链全部都松开了。各位弟兄姐妹，神在他们当中，神垂听了保罗和希拉的祷告，神开始做工了，用这个神迹来彰显神的权能，用神迹奇事来见证保罗、希拉什么所传的福音。所以感谢主，弟兄姐妹，这样的遭遇不是每个人都有的、如果有一天我们真的是面对这样的遭遇的时候呢，感谢神啊，神给我们一条路，教我们怎么走。有一个祷告是非常重要的祷告，当主耶稣被圣灵充满出来传福音的时候，神灵在耶稣的身上，耶稣他用神迹奇事医治病人，赶鬼释放，见证神的道。耶稣是神，他蛮有权能，照道理说应该是什么？应该是不管到哪里开布道会都会什么，都会有成千上万人来啊，不用做广告的。可是呢，请问啊，耶稣传福音的时候是不是一帆风顺的？不是哈。曾经就有什么？就有几个城市的，耶稣在那边行尽了他所有的吧，十八般武艺啊，医治、释放、赶鬼啊，都做了。可是呢，那个城市的人心硬，还不是不接受，不接受神的福音。所以主耶稣在马太福音十一章二十五、二十六节有这样的祷告，那时耶稣说：“父啊，天地的主。”我感谢你，因为你将这些事向聪明通达人就藏起来，向婴孩就显出来。父啊，是的，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。因为耶稣呢，曾经到了哥拉逊、博塞大、加百农这几个城市去传福音，结果这三个城市的人呢，行义。不管主耶稣他行了多少的神迹奇事，还是不听。 主耶稣做了这样的祷告。主耶稣没有说，天父啊，你降下一把火来啊，把他们全烧了吧。好，这是雅各和约翰的所说的，眼不见为净。耶稣做了这样的祷告，说我感谢你天父。可是呢，耶稣也把他的诉求带到天父上帝的面前，他说，天父，愿你的美意成就吧，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。弟兄姐妹，这样有能力的传道人啊，所以我们算什么呢？继续努力啊，继续努力。所以感谢主，弟兄姐妹，不管处在顺境，不管处在逆境之中，我们怎么样，都要带着感谢的心来到神的面前，就如同怎么样，就如同腓立比书第四章第七节所说的，六节七节所说的，应当一挂虑，只要凡事借着祷告，是明确清楚的祷告和祈求，带着感谢的祷告和祈求，将什么，将我们所要的告诉上帝啊。这样的话呢，神就会赐下什么出人意外的平安。这个出人意外的平安就是什么，一个我们明确的相信，我们明确的知道，靠着耶稣基督的救恩而得着心里完全的真实的一种平安。这就是出人意外的平安，在耶稣基督里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。所以感谢主啊，弟兄姐妹，不管顺境逆境，来到神面前带着感恩的心来祷告祈求。腓立比书第四章第八节这边讲到说，都是一些很美好的、很正面的话语啊。腓立比书第四章第八节说，弟兄们，事实上应该是弟兄姐妹们啊，不要把姐妹给漏掉了啊。我还有未尽的话，凡是真实的、可敬的、公义的、清洁的、可爱的、有美名的，若有什么德行，若有什么称赞，这些事你们都要思念。好，我们刚才所读的这段经句呢，这些都是正面积极的，所以呢，我们可以仔细的思想一下，我是个正面、有正面积极思想的人吗？神要我们怎么？神要我们活在一个正面积极思想的生活里面，可是呢，哎，偏偏怎么，常常会有很多负面的什么意念会进来，我们常常会碰到这样的事情。在旧约里面呢，有一位大大有名的先知啊，在列王记上十九章，这个先知就是什么，叫做以利亚。先知以利亚，各位都知道吧？好有能力啊！哇，以利亚一个人怎么面对的多少位异教的先知啊？450位的吧，巴利的先知。另外还有呢，400位什么敬拜什么亚瑟拉的，一个人怎么样面对了850个人啊。弟兄们，你有这样的经验？面对5个人就不得了了，850个人哇！可是神的灵在他身上，以利亚怎么样？让火从天降，他的祷告怎么样？神的火就从天上下来，把祭坛怎么样？所有东西都上面的祭物全部烧光了，甚至怎么？甚至那个旁边的沟的水怎么？全部都烧尽了。神的能力啊，神使用以利亚，在那个时候。当以利亚行完了这件神迹大事之后呢，他立刻怎么？立刻就叫百姓们把这所有的什么异教的先知完全什么，完全杀掉，因为是这是神的什么神的旨意。当以利亚行完了一件这么大的 这么有能力的，这么有 power 的什么一件神迹之后呢，马上怎么样，马上就听到一句话，耶洗别皇后跟他怎么说，命人传话给吕伊利亚，说你活不过的嘛，你活不过第二天了。结果吕伊利亚听到这句话之后呢，有没有说 I rebuke that？ 没有，伊利亚怎么，伊利亚就 take 了。结果伊利亚 take 之后呢，怎么样？就怕得要命啊！结果呢，有什么直接的反应？我们通常人会有什么直接的反应？马上跑啊，拔腿就跑啊，想都不想。不但是跑啊，就怎么样？而且是拼命的跑啊！各位可以读到这个《列王记上》十九章啊，这段经文里面哈，伊利亚跑了这几天几夜，各位还记得吗？反正是跑了很多天了，最后跑了什么精疲力尽啊！结果呢，最后跑不动了，又饿又累，就坐在什么？坐在一棵罗藤树下，在里面怎么样养精蓄锐？坐里面干嘛？哎呀，刚才那位弟兄说什么？烧炭是吧？如果换了今天，可能会烧炭。一个这么有能力的先知啊，甚至有重用的仆人啊，怎么会在一夜之间怎么样完全的改变了？因为伊利亚他没有什么，他没有正面积极的去思想，他没有靠着神的话语来做他的帮助。最后呢，神怎么他最后怎么样？伊利亚躲到一个山洞里面去啊！我想看这个这么伟大的人物啊，怎么会跑到一个躲到一个小小的山洞里面去啊？就好像当我们有时候真的是啊，心情很不好的时候，或者说我们这个、啊、碰到了很大的困难的时候，那个时候我们怎么？我们只想一个人呢、啊？躲在什么某一个角落里面，啊，最好呢怎么样？所有人都找不到我，我也不想看见任何人，所以有的人呢，他躲到电影院去，啊，因为电影院怎么样？伸手不见五指啊，谁都看不见谁，真的。当伊利亚躲到山洞里去的时候，他们说没有人可以找得到他，他也不想看任何人的时候呢，这时候神对他说话了。神怎么说？在列王记上十九章第九节，神说什么？伊利亚，你在这里做什么？神连续两次跟伊利亚这样说，伊利亚你在这里做什么？我这样重用你，这样高摩你，这样使用你，你是为君王所高摩的先知啊。各位知道吗？过去的君王要怎么样？要先知来高抹、啊、才能够成为君王啊！所以说，这个先知是多么的伟大啊！是神所重用的，神所怎么特派的？神两次对伊利亚说：“你为什么要在这里？啊，你应该去做什么？我所要你去做的事情啊！你要去高抹更多的君王啊！”结果之后呢，的确，上帝又叫伊利亚去高抹君王去了。当耶和华在问伊利亚这样的问题的时候，伊利亚怎么回答呢？啊，伊利亚就开始自哀自怨了啊！伊利亚说：“我为万军耶和华万军之神大发热心，因为以色列人背弃了你的约，毁坏了你的坛，用刀杀了你的先知，只剩下什么？谁？只剩下我一个人啊！”他们还要寻索我的命。这时候伊利亚那么，他只看到了，只看到他自己，只看到他自己一个人啊，去面对什么？面对这么多什么？这么多的强敌，他却忘掉了什么？ 他却忘掉了这位伟大的上帝，这位满有全能的上帝与他同在。弟兄姐妹，我们是不是常常在这种光景下，我们也是什么，只看到我自己啊，看到我的问题，只有我一个人啊，好可怜啊。当以利亚这样说的时候，神怎么回答他？耶和华怎么回答他？在19章18节，耶和华说，我在以色列中为自己留下多少人？7000人，是未曾向巴利屈膝的，未曾与巴利亲嘴的。弟兄姐妹，不是只有我们一个人，不是少了我们一位地球就 不转动了啊，地球就停止转动了啊。我们常常会有这种想法，少了一个就不行了啊，少了我一个什么都办不成了啊。神预备了许多我们的同工，我们的弟兄姐妹，当我们碰到任何困难、任何逆境的时候呢，让我们带到神的面前来，而且是要用积极正面的什么去思想，神与我们同在，我还怕谁？我还惧谁呢？在我里面的比那在世界上的更大。感谢主。在那里呢，我有一个小秘密要跟各位分享啊，小秘密啊，各位喜欢听秘密啊，就是在今年这个过年时候，孙牧师发这个圣经红包，我也是很欢喜快乐来到台前领了这个红包，之后呢，很战战兢兢的打开这个红包，哇，这我一年的命运就在这里。当我打开这个红包的时候呢，我看到前面两句，哎呀，我就，也就在以赛亚书30章20节哦21节，在这边呢，神给我的金句是：主虽以艰难给你当饼，艰难哇，以困苦给你当水，困苦。当我看到这两句金句的时候，我就没有往下看了。我想说，哇，这一年又有好戏看了。所以我很宝贵这个金句，我一直放在手边。之后呢，神把我们带到这个Fremont 的一个教会，有侍奉。因为神已经给我这个话语，所以呢，我在那段时间里面呢，我还是很战战兢兢的在观看神的作为啊。好，我想说神啊，不会那么容易吧？大家都想要的啊，钱多事少离家近，钱不是很多了，结果在那段时间我自始终是没有忘记这段金句，也感谢神啊。大概1个多月的时间啊，神又把我们带离开了那边的侍奉啊。可是呢，我还是感谢神呢啊，因为呢，这是神的美意嘛，是吧？因为神已经给我这句话了，是不是？对呀，艰难困苦嘛，是是，我就顺服嘛，来领受嘛。哎，可是事后呢，我再往下读哈，你眼必看见你的教师。你的教师却不再隐藏，你眼必看见你的教师，你或向左或向右，你必听见后边有声音说，这是正路，要行在其间。还有呢，前面那个第一句就是主虽已，我第一次看的时候没有把这个虽看进去，第二次再看的时候呢，事后再看的时候，我看到这个虽了，虽然啊，所以啊，就是还后面还有什么，就好像 but， 可是还有后面还有，但是后面还有，结果后面是更好的啊！就感谢主啊！因为弟兄姐妹读经句的时候，千万不要只看上面的哈，看两句就算了， 进去看完了，哦，祝福在后面。所以呢，我感谢主啊，啊，不管面对的任何的一种处境，我们都要什么，都要用正面积极思想去面对它。哦，感谢神。哦，腓立比书四章九节，你们在我身上所学习的、所领受的、所听见的、所看见的这些事，你们都要去行，赐平安的神就必与你们同在。哦，这边讲的说，学习、领受、听见、看见的事情，都要去的，都要去做。这样的话，赐平安的神就必与我们同在，这个平安也必与我们同在。弟兄姐妹，我是个愿意顺服且听了去行的人吗？我是个愿意顺服，而且是听了神的话就立刻怎么去做的人吗？亚伯拉罕他是一个听了神的话就去做的人，在创世纪里面有很多的例子，他离开了家乡，神要他去到远方传福音。有一件最大的顺服怎么？就是把以撒献上啊！当我每次我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，我立刻想到什么？想到 Philip， 这是很直接的、直觉的反应啊！我的儿子，所以弟兄姐妹，当我们在读经文的时候呢，我们把它带到我们自己身上来；当我们在读经文的时候，我们带到我们的生活里面来。啊，圣经不是一本什么历史故事书，而是神所给我们的。如果我们把圣经的金句都带到我们的生活里面来，把我们自己放在什么？放在圣经里面的话，那会更真实哦。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，就不再什么，不再是枯燥乏味啊，白纸黑字，而是什么？而是活生生的什么？3D three dimension 的动画了。因为我们自己也在里面，感谢主。所以亚伯拉罕信以撒，他就顺服了怎么样？当神跟他讲了之后呢，各位有没有看到这个经句？创世纪的22:1-3，当神跟亚伯拉罕说了之后呢，接下来是什么？接下来经句是什么？亚伯拉罕清早起来，神说，在我所要指示你的山上，把它献为燔祭。哎，这个中间怎么没有听到亚伯拉罕回答？也没有听到亚伯拉罕说任何的话，也没有听到亚伯拉罕反对的话，啊，也没有听到亚伯拉罕质问神的话，有没有？没有啊，很纳闷的。亚伯拉罕就什么？清早起身，背上驴，带着两个仆人和他的儿子以撒，也劈好了燔祭的柴，就起身往神所指示的他的地方去了。看到没有？弟兄姐妹，顺服啊，一句话都没有啊。亚伯拉罕就是这么大的信心跟勇气吧。下面的经文告诉我们，亚伯拉罕为什么会一句话都没有，就这样完全的去顺服神。希伯来书11:17-19，亚伯拉罕因着信被试验的时候，就把以撒献上，这便是那欢喜领受应许的，将自己独生的儿子献上。论到这儿子，曾有话说，从以撒生的才要称为你的后裔。他以为，我们一起来念好了，他以为神还能叫人从死里复活，他也仿佛从死中得回他的儿子来。这是因为什么？他相信对吧？他相信这位对吧？死无变有的上帝，他相信这位对吧？从让死人都能够复活的上帝啊，他才会这样做啊！多大的信心，这么大的信心啊！感谢主，在圣经中有一个很重要的祷告，决定了在座我们各位的命运。非常重要的祷告，也是在马太福音26，主耶稣的在客西马尼园里的祷告。耶稣3次祷告，重要的祷告，3次祷告决定了你我的命运啊！ 耶稣同门徒来到一个地方名叫科西马里，就对他们说，你们坐在这里等我到那边去祷告。于是带着彼得和西庇得两个儿子同去，就忧愁起来，极其难过，便对他们说，我心里甚是忧虑，几乎要死，你们在这里等候，同我一同警醒。开始第一次祷告，也就是马太福音26:39，耶稣就稍往前走，俯伏在地祷告说，我父啊，倘若可行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，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，只要照你的意思。第二次耶稣又去祷告说，我父啊，这杯若不能离开我，必要我喝，我愿你的旨意成就。44，耶稣又离开他们，第三次祷告说的话还是与先前一样。当主耶稣三次这样的祷告，在上帝的面前，在他天父的面前这样开口祷告祈求的时候，你有没有想过上帝怎么跟他说，天父怎么回答他的祷告？圣经中没写，天父一定有答案的，一定有回答的。当耶稣经过了这样的三次祷告之后，他就顺服着吧，顺服天父的旨意，愿意为我们众人怎么样的罪定在十字架上。所以这就刚刚我说的，耶稣这三次的祷告决定了你我的命运。感谢神，主耶稣顺服了，他在十字架上顺服了他天父的父亲，怎么样也成就了，成就了我们的救赎啊！我们今天才能够欢喜快乐平安的坐在这里啊，成为神的儿女。所以在腓立比书2:5-8，也就是在讲耶稣的顺服，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，他本有神的形象，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，反倒虚己，取了奴仆的形象，成为人的样式，既有人的样子，就自己卑微，存心顺服，以至于死，且死在十字架上。弟兄姐妹，圣经中的确有很多的例子，是真实的例子。我们有一天也会面对，也会发生在我们的生命里面，也会发生在我们的生活里面。这些都是我们所看见、所听见、所学习的、所领受的。让我们一同有谦卑顺服的心，照着神的话去做去行，把神的话语带到我们的生活里面，这样怎么样，赐平安的神就必与我们同在。这个平安是没有人可以夺走的，是神所赐给我们的真实的平安，是一个蛮有喜乐的平安。弟兄姐妹，让我们一同欢喜快乐的来领受神的祝福，让爱、喜乐、平安充满在我们里面，让爱、喜乐、平安充满在神的家中，让爱、喜乐、平安充满在这个世界里面。好，感谢主，让我们一首诗歌来回应今天啊神所赐我们的话语。这首诗歌呢，对我的个人来说是非常有意义的。这首诗歌也就是当我在16的时候，我还是高中一年级的学生的时候，我的同学带我到教会，我在教会里面 认识了耶稣，接受了耶稣基督为我的救主。这首诗歌是我所会唱的、学会的第一首诗歌，也就是耶稣恩友，耶稣是我最亲爱的朋友。这首诗歌真的是也改变了我的一生，影响了我的一生。好，感谢主。
救主，赐我最简单我有，何等权力能将万事拉到耶稣桌前求，多少平安我们做事，多少痛苦愿往生，都是因为未将万事到耶稣桌前求。我们有佛试探引诱，有无端过不敢投，绝不应当因此回事，这主全球何处能寻这般良友，通常一切苦与愁，我们若点出头知道，放心到主做前求。我们是否软弱多次，前进中担压肩头，主让托我避难处所，奔向耶稣做前求。你我争锋又盼亲临，快向耶稣做前求，到他怀中他必保护，有他安慰便无忧。
耶稣，你是我们最好的朋友，你是我们最亲密的朋友，你是最爱我们的、爱我们的主。主啊，也要我们一无挂虑，凡事借着祷告、祈求和感谢，将我们所需要的告诉神。上帝必在耶稣基督里赐下出人意外的平安，也要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。主啊，求你用你的话语来光照我们，用你的话语来启示我们，让我们一无挂虑，让一切的烦躁不安完全的离开我们，离开我们的生命，离开我们的生活。凡事带着感谢来到神的面前，不管是顺利，不管是不顺利，都将我们的需要带到天父上帝面前，将我们的所求所想告诉他。主啊，你要我们做一个正面积极思想的人，让我们思想多思想上面的事，让我们多思想神的话语，从神的话语中来领受你的旨意。当我们领受之后，就完全顺服的照着你的话去做。如此一来，主啊，你必将那真实的平安放在我们里面。这赐平安的上帝必与我们同在，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。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、天父上帝的慈爱、圣灵保惠师的感动， 常与我众弟兄姐妹，也与我的教会同在，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。阿们。